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房棍，字次律，河南府河南县人。父亲房荣，武后时期以正见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神龙元年被贬死在高州。房棍年轻时好学，风度沉稳严整，凭借门荫补人洪文生，与吕相一同隐居鹿魂山，十年不涉足世事。开元年间撰写封禅书，劝说宰相张说，张说认为他才能出众，奏请授予校书郎，考中任县令科，授官卢氏县令，拜授监察御史，因审理案件不当获罪，贬为睦州司户参军。后又担任县令，所到之处推行德政教化，兴办长久之力，以治理成绩最优而闻名。天宝五载，世任给事中，封张南县南。当时玄宗有安逸享乐的心志，多次巡游，扩建温泉为华清宫，环绕宫殿设置百官官署。因房棍富有谋略，下诏命他总揽骊山营建事务，开凿山岩，清理丛林，供天子游览。工程未完成，因与李阔之、围歼交好获罪，贬为宜春太守。历任琅琊、邺、扶风三郡太守，多次升迁至县部侍郎。天宝十五载，玄宗逃亡蜀地，房棍急奔到普安谒见玄宗，非常高兴，立即拜授文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跟随到成都，赐其义子官职。不久与韦见素，崔焕奉命携带册书前往灵武谒见肃宗，详细陈述太上皇传位之意，并分析当时利弊，探查敌情，言辞流畅华美，肃宗为之动容。房棍已有盛名，肃宗倾心相待，军国大事一一与他参议决断，诸将相无人能及。此时第五旗凭借理财之力受宠，担任江淮租庸使。房棍劝谏说，从前杨国忠聚敛财富，招致天下怨恨，陛下即位，百姓未见恩德，如今又宠幸第五旗，这是一个杨国忠死了，又一个杨国忠活过来，无法昭示四方。肃宗说，六军军需急迫，没有钱财就会离散，你厌恶第五旗可以，但从哪里获取钱财？房棍无言以对。北海太守贺兰敬明从河南前来，下诏命他代理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，入宫谢恩。肃宗说，朕告诉房棍任命你为正直大夫，为何是代理？贺兰敬明怀恨在心，趁机说，陛下知道晋朝乱亡的原因吗？正是因为崇尚虚名，任用王衍为宰相，崇尚浮华，不务天下实事，所以导致败亡。如今唐朝中兴，应当任用有识才的人，而房棍性情疏阔，大言不切实际，并非宰相之才，陛下厚待他，但谁肯为陛下效力呢？肃宗问，为什么这样说？答道，陛下不久前作为皇太子，太子外出教辅军，入内教监国，而房棍为太上皇建议派遣诸王担任都统节度，竟称陛下为长子，而交付朔方、河东、河北空虚之地，而永王、封王却统领四镇节度，这对太上皇看似忠诚，对陛下却不忠。房棍的意思，诸王若有一人得天下，自己不失恩宠，又多数私党，以辅佐兵权，由此而言，岂肯对陛下尽忠？肃宗听信其言，开始厌恶房棍，任命贺兰敬明为御史大夫、河南节度使。恰逢房棍请求亲自领兵平贼，肃宗仍寄望他成功，于是下诏命房棍持节招讨西京，防御普通两官兵马节度等使，可自行选择僚属。于是以兵部尚书王思礼、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使，户部侍郎李一为行军司马，中丞宋若思、起居郎之至告假制，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，给侍中刘志为参谋。房棍分三军直趋京师，杨希文率南军，从宜寿进军，刘哲率中军，从武功进军，李光进率北军，从奉天进军。房棍亲自率领中军先锋。十月庚子日，驻军便桥。辛丑日，中军、北军与贼军在陈涛斜遭遇，交战不利。房棍想持重等待时机，宦官邢延恩催促出战，因此战败，士兵死伤如马尾。癸卯日，率领南军再战，于是大败，杨希文、刘哲都投降贼军。起初房棍采用春秋时的战法，以战车两千乘环绕营垒， 骑兵步兵夹辅。交战后，贼军乘风喧噪，牛都惊恐颤抖，贼军投掷柴草放火，人畜焚烧，杀死士兵四万，血染原野，残存仅数千人，无法成军。房贲逃回行在，夜见肃宗，袒露上身请罪，肃宗宽恕了他，命他收集散卒再途进取。房贲素来自负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但用兵本非其所长。齐辽左李一、刘志等都是儒生，未曾经历军旅。房贲常自夸说，那些叶落和虽多，怎能抵挡我的刘志。肃宗虽怨恨房贲丧失，但眷顾任用并未衰减。崔元从蜀地来，最后夜见肃宗，房贲认为肃宗不省察，轻视崔元。崔元已经贿赂李辅国，不久受宠，于是怨恨房贲。房贲多次称病不入朝，恰逢御史大夫颜真卿弹劾谏议大夫李和济不孝，房贲素来与李和济交好，不愿以恶名禁锢他，假托醉酒入朝，被贬为西平郡司马。秦师董廷兰出入房贲住所，房贲亲近他。董廷兰倚仗房贲权势，多次收受贿赂，被有司弹劾治罪。房贲向肃宗申诉，肃宗因此震怒，斥退他。房贲惶恐回到宅地，被罢免为太子少师，随从肃宗返回都城，封清河郡公。房贲被废后，朝臣多进言房贲兼有文武才能，可重新任用，即使房贲自己也以为当执掌大权，为天子立功。与房贲交好者将他的话在朝中张扬，房贲正每天招引刘志、颜武宴饮清谈，称病自如。肃宗认为房贲虚言浮夸，内心样样结党背公，有失大臣体统。乾元元年，外放房贲为滨州刺史，驱逐刘志、颜武等人，并下诏陈述其结党营私情形，晓谕朝廷内外。起初，滨州以武将领刺史，故纲纪废弛，将治所官府改为军营，官吏侵占民居，混乱喧闹。房贲到任后，一切革除，百姓因此安定，政绩声誉流传。赵入拜受太子宾客，升礼部尚书，任晋汉二州刺史。宝应二年，赵入拜受刑部尚书，途中病逝，追赠太尉。房贲有远大气量，喜好谈论老子、佛法，喜爱宾客，高谈阔论有余，却不切实际。当时天下多事，急需谋略攻取，肃宗以吏治严苛驾驭臣下，而房贲为相，却想从容镇静来辅助治理，又识人不明，以致挫败，所以功名毁损。赞语说，唐代名儒多称房贲品德气量，有辅佐帝王之才，而史书记载其行事也颇有贬损。一战丧失，终究未能重振。推究房贲以忠义自立，片言感悟君主而取得相位，必有过人之处，但所用非其长处，于是无成功。然而盛名之下，难以安居。名盛则责妄多，时不复则傍旧身。假使房贲生逢太平，从容帷幄，不失为名相，而仓促救难，是拜贤生，陷于扶虚结党之罪，民生之累，可引以为戒啊。其子房如父，幼年颇有文才，但狂放不羁，不守法度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安置在幕府，他多次招引术士，说自己在30岁当得宰相，以此熏制权贵近臣，希求进取。后来被征辟到浙西韩晃幕府，其兄房宗衍灵就从领外运回，房如父不出门吊唁，与妻子正事不和，乳母为他说话，于是被棺材赵家人入殓正事。正事正在哺乳，被催促上路，正事死于途中。又娶崔昭之女崔氏悍妒，杀死两名事儿，私自埋藏。观察使上报朝廷，贬房如复为连州司马，听任崔氏离去。后又与崔氏相通，请求复合，下诏允许，不久又离异，最终官至荣州刺史。房贲之孙房启凭借门荫补任凤翔参军事，多次调任万年县令，一向依附王叔文。贞元末年，王叔文当权，任命房启为荣管经略使，暗中许诺以荆南率扶节。房启到达荆湖，停留不肯前进，恰逢王叔文与韦执义内讧争执，未果任命。不久皇太子监国，房启惶恐惊骇，就任镇所。共9年，改任桂馆观察使。周底周在京的官邸 贿赂有司非议传送诏书，随后宪宗自行派宦官持诏赐予房启，房启畏惧使者索要厚礼，就说五天前已得到诏书，使者假称要看，于是迟回报告，房启被贬为太仆少卿。房启自陈进献使者南口15人，宪宗发怒，杀死宦官，贬房启为黔州长史，死。当初下诏武馆、福建、黔中道不得以人口馈赠、交易、废除腊口等使。房棍族孙房氏考中进士科，多次升迁至中州刺史。韦高上表任其为云南安抚副使、蜀州刺史。韦高去世，刘辟反叛，房氏留下不得前行。贼乱平定后，高崇文保护宽待他，向朝廷进言，授官吏部郎中。当时和硕诸将刘季、张茂昭等互相弹劾上奏，宪宗想调和，拜授房氏为给事中，出使河北，回奏符合旨意，升任陕国观察使，改任河南尹。恰逢讨伐王承宗于镇州，征调饷车4000辆，百姓无法备办。房氏建议说，年岁凶荒，民力疲惫，不能承受调发。又御史元稹也进言，贼尚未擒获，而河南百姓已先困顿，下诏同意京城内外安定，改任宣赦观察使。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，谥号卿。吏部郎中韦前度说，当初房氏任蜀州刺史，刘辟发难，房氏即对刘辟说，先先梦见你为上相，仪仗护卫很盛大，希望不要相忘。刘辟高兴，以为降诏。后来刘辟发兵签署文牒，首列刘辟，附属房氏、参谋福载，大捷已有亏损，不应得势。博士李于仲说，当初刘辟反叛，为其所用者都是为了活命，岂能都加以恶名。像房氏不能离去，又不能殉死，可谓求生害人者。刘辟逃往西山，召集所猜忌畏惧者全部杀死，房氏在其中欲救得以免死，而说大捷已亏，近乎过甚其辞。谥号于是确定，张浩，字从周，亳州人，仪表魁伟，有大志，看待经史如同渔猎，但喜好王霸大略。年轻时失势吴京，吴京器重他，游历京师，未知名，常嗜酒鼓琴自娱。有人邀请他主帐前往，最后就回，不涉世事。天宝末年，杨国忠执政，寻求天下士人为己增重，听说张浩有才，举荐他，脱去布衣，拜授左拾遗，历任侍御史。玄宗西逃，张浩不行护从，不久奉命前往肃宗所在，多次议论政事，升任谏议大夫，随即拜授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时引纳数百名僧人居于宫中，号称内道场，诵经声外传。张浩劝谏说，天子的福运关键在于养民，以统一天下，美善教化，未听说区区佛法能导致太平，希望陛下以无为为心，不以小成扰乱圣律。肃宗赞同，不久下诏命其兼任河南节度使，都统淮南诸军事。贼军围困宋州，张巡告急，张浩兼程进军，传檄濠州刺史吕秋晓火速救援。吕秋晓刚愎为命，逗留不肯前进，等张浩到达淮口，张巡已陷落，张浩发怒，杖杀吕秋晓。肃宗返回京师，封张镐为南阳郡公，下诏以本军镇守汴州，捕灭残寇。史思明献出范阳请求归顺，张浩揣度其诈伪，密奏说史思明是穷而降，包藏不测，可以用计取，难以一招，不宜授予威权。又说华州防御使许书记狡猾，临难必变，应召回宿卫。奏书递入不加省察。当时宦官络绎不绝，经过张浩辖境，他未曾降意结交。从范阳、华州出使回来的人都盛赞史思明、许书记忠诚，而诋毁张浩无经略之才。肃宗认为张镐不切合时机，于是罢免其宰相，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史思明、许书记后来果然反叛，如张浩所言，召入拜授太子宾客、左散骑常侍。因购买已被贬的齐王李贞宅地获罪，贬陈州司户参军。代宗初年，启用为抚州刺史，升洪州观察使，改封平原郡公。 元朝侵犯东部边境，长江一带震动，张浩派兵驻守上饶，斩首2000级，又袭击舒城贼寇杨昭，斩首示众。陈千载是新安大豪强，勾结抢劫，州县不能擒捕，张浩派别将将其部众全部歼灭，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，去世。张浩出身布衣，两年间升至宰相，居官廉洁，不积聚资产，善待世人，性情简约持重，议论有体统。在位虽短，而天下人推许为旧德之臣。李弼，字长元，是北魏八柱国李弼的第六世孙，迁居到京兆。7岁时就知道写文章。唐玄宗开元16年，皇帝把能谈论佛、道、孔子的人全部召来，在宫中互相问答辩难。有个叫运处的人，9岁登上坐席，言辞犀利如射箭一般，在座的人都辩不过他。皇帝觉得他很奇异，说运半千的孙子当然应该这样。于是问道，小孩子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吗？袁处跪着奏报，我舅舅的儿子李弼。皇帝立即派人飞马去召李弼。李弼到的时候，皇帝正和燕国公张说观看下棋，于是让张说试试他的才能。张说请他赴方圆动静，李弼犹豫了一下，说希望听一听大致的含义。张说于是说，方就像棋局，圆就像棋子，动就像棋活，静就像棋死。李弼立即回答说，方就像施行仁义，圆就像运用智慧，动就像施展才能，静就像得意满足。张说于是祝贺皇帝得到了神童。皇帝非常高兴地说，这孩子的精神比他的身体还要大，赐给他一束帛，并下令他家说好好照看他，养育他。张九龄尤其奖励爱护他，常常带他到卧室。张九龄和严挺之、萧成关系好，严挺之厌恶萧成谄媚，劝张九龄断绝和萧成的交往。张九龄忽然独自想到，严挺之太刚直苛刻，但萧成柔顺美好，令人喜欢。正要命令左右去召萧成，李弼在旁边立刻说，您出身平民，凭借正直之道做到宰相，却喜欢柔顺美好的人吗？张九龄很惊讶，改变脸色向他道歉，于是称呼他为小友。等到李弼长大，学问广博，善于研究易经，常常游历嵩山、华山、终南山之间，仰慕神仙不死的方术。天宝年间，他到朝廷献上复明堂九鼎义，皇帝想起他小时候的聪慧，召他来讲老子，他讲得很有法度，得以代召翰林，仍然在东宫供职，皇太子待他很优厚。他曾经写诗讥讽杨国忠、安禄山等人，杨国忠憎恨他，皇帝下诏把他贬斥安置到齐春郡。唐肃宗在05即位，多方寻访李弼，恰好李弼也自己来了。谒见之后，他陈述天下成败的原因，皇帝很高兴，想要授予他官职，他坚决推辞，愿意以宾客的身份跟从。他入朝议论国事，外出陪城余辇，众人指着说，穿黄衣服的是圣人，穿白衣服的是山人。皇帝听说后，于是赐给他金子官服，任命他为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。皇帝曾经说，你侍奉太上皇，中间做我的老师，现在下任广平行军司马，我父子都依靠你的道义。当初军中谋划元帅的人选都倾向于建宁王，李弼秘密地对皇帝说，建宁王确实贤能，但广平王是嫡长子，有君主的气量，怎么能让他做吴太伯那样的人呢？皇帝说，广平王已经是太子，何必再担任元帅？李弼说，如果元帅立了功，陛下不把他作为储君，能行吗？太子跟从出征叫做辅君，留守叫做监国，现在元帅就是辅君啊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当初皇帝在东宫时，李林甫多次进谗言陷害，形势非常危险。等到即位后，皇帝怨恨李林甫，想要挖他的坟墓，烧他的尸骨。李弼认为，天子要是记着旧怨，会显示天下不够宽广，让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有机会向贼人解释。皇帝不高兴，过去的事你忘了吗？李弼回答说，我考虑的不在这件事上。太上皇拥有天下50年，一旦失意，南方气候不好，而且年纪大了，听说陛下记着旧怨，将会内心惭愧不高兴，万一染病，这就是陛下用广大的天下不能安定亲人啊。皇帝感悟，抱着李弼的脖子哭着说，朕没有想到这些。 于是从容地问破贼的日期，李泌回答说，贼人掳掠金帛子女，全部送往范阳，有苟且贪得之心，怎么能平定中原呢？汉人中被他们使用的只有周至、高尚等几个人，其余的都是被胁迫控制，勉强附和，至于天下大计，不是他们所知道的。不出两年就没有贼寇了，陛下不要想求快。王者的军队应当追求万全，图谋长治久安，使他没有后患。现在诏令李光弼守卫太原，出井陉、郭子仪攻取冯翊，进入河东，那么史思明、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、常山、安守中，田虔真就不敢离开长安。这是用三个地方牵制他们的四员将领，跟随安禄山的只有阿史那、程庆罢了。让郭子仪不要攻取华州，让贼人能够通往关中，那么他们北面守卫范阳，西面救援长安，在数千里间奔命，他们的精兵尽齐，不过一年就会疲惫。我们常常以逸待劳，他们来就避开锋芒，他们去就攻击他们的疲兵，用所征调的军队汇合到扶风和太原、朔方军互相攻击，然后慢慢命令建宁王担任范阳节度大使，北面连接边塞和李光弼，形成犄角之势来攻取范阳。贼人失去巢穴，应当死在河南各将的手里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恰逢西方的军队大量集结，皇帝想要尽快得到长安，说现在作战必胜，进攻必取，哪里有空闲千里迢迢先去打范阳呢？李泌说，如果一定要得到两京，那么贼人会再次强大，我们会再次困窘，况且我们所依靠的是契西的突骑、西北的各少数民族，如果先攻取京师，时间一定在春天，关东天气早热，马会生病，士兵都想回家，不可以作战。贼人能够休整士兵，养精蓄锐，一定会再来南下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皇帝没有听从。两京平定后，皇帝奉迎太上皇，自己请求回到东宫以尽儿子的本分。李泌说，太上皇不会来了，臣子到了70岁尚且传位，何况想要让太上皇劳累于天下事务呢？皇帝说，怎么办？李泌于是替群臣上奏，详细说明天子思念早晚请安，请求赶快回宫以尽孝养。太上皇收到第一次奏章，回答说，应当给我建南一道自己养老，不在东归了。皇帝很忧虑，等到第二次奏章送到，太上皇高兴地说，我这才能够做天子的父亲了。于是下达诰命，准备启程。崔元、李辅国因为李泌受到皇帝亲近信任，就憎恨他。李泌害怕惹祸，希望隐居衡山。皇帝下诏给他三品俸禄，赐给隐士服装，为他建造房屋。李泌曾经取松树的弯曲枝条靠在背上，叫做养和，后来得到像龙形的枝条，因此献给皇帝，四方争相效仿。唐代宗即位，召李泌来，安置在蓬莱殿书阁。当初李泌没有妻子，不吃肉，皇帝于是赐给他光府里的宅地，强行下诏让他吃肉，为他娶了朔方元留后李伟的外甥女，结婚那天命令北军供应帐幕。元载厌恶李泌不依附自己，趁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求辽蜀的机会，称赞李泌的才能，用侍秘书少监的官职充任判官。元载被诛杀后，皇帝召李泌回来，又被长衮所猜忌，外放为楚州刺史，李泌推辞不去，皇帝也留住了他。恰逢李州缺员，长衮大力陈述南方凋敝困苦，请求调李泌去治理，于是授任他为李朗侠团练使，又调任杭州刺史，都有良好的政绩。唐德宗在奉天召李泌前往行在，授任左散骑常侍。当时李怀光反叛，又发生蝗虫旱灾，议论的人想要赦免李怀光。皇帝广泛询问群臣，李泌撕破一片桐叶覆在使者身上进献，说陛下和李怀光、君臣的名分不能再复合，就像这片叶子一样，因此没有赦免。当初诸子叛乱，皇帝约定吐蕃前来救援，答应把安西、北庭作为贿赂。后来浑奸和贼人在咸阳作战，诸子大败，吐蕃率军追击败兵，不怎么尽力，趁机大肆掠夺武功后返回。京城平定后，吐蕃前来请求履行约定，皇帝已经答应了，想要就给他们。李泌说，安西、北庭控制着西域57国和石姓突厥，都是强悍士兵所在的地方， 用来分散吐蕃的势力，使他们不能合兵东侵。现在把这些地方给他们，那么关中危险了。况且吐蕃先前持两端不作战，又掠夺我们的武功，实际上是贼人，怎么能给他们？于是停止了。贞元元年，李泌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。李泌开始开凿山路，修通车道，直到三门，以便于漕运。因功劳，晋升检校礼部尚书。淮西的军队房秋驻扎在福州，不久4000人逃亡回去。有人说吴少成秘密招引他们。进入陕州境内后，李泌在险要处拦截，全部击杀。贞元三年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封叶县侯。当初张延赏裁剪天下吏员，人心仇怨，以至于有流离失所死在道路上的。李泌请求恢复，皇帝没有听从，于是问道，现在的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了多少？李泌说1/3。皇帝说，人口既然损耗，吏员怎么可以恢复？李泌说，不对，户口虽然减少，但事务比太平时期多了10倍。陛下想要减少州县是可以的，但吏员不能减少。现在有的州由参军签发票券，有的县由左使判案。所谓的减省官员，是去掉那些多余的官员，不是指正常的编制。皇帝说，怎样算是多余的官员？李泌回答说，州参军中没有执事以及监，是额内官的，都属于多余。监事的官职从至德年以来就有了，相当于正式官员的1/3，可以全部罢免。皇帝于是允许恢复吏员，而罢免冗官。李泌又分条上奏，朝廷官员中常侍宾客有10员，其中6员可以罢免。左右赞膳有30员，其中20员可以罢免。按照旧制，诸王没有出阁，官属都不任命，而所收取的俸禄比减员时还要多。皇帝很高兴。这时州刺史每月俸禄达到1000名，方阵索取没有限度，而京官俸禄微薄，从方阵进入8座官职，竟被认为是放弃权力。薛庸由左丞贬为摄州刺史，家人恨他贬得太晚。崔佑甫任吏部员外郎，请求做洪州别驾。食府宾客辽左中如果有所违逆的，就推荐他做郎官。那些应当升迁到台阁的，都因为不去就职而获罪离开。李泌认为外官太重，京官太轻，于是请求根据官职的闲忙程度普遍增加俸禄，当时认为很合适。但窦参多次阻挠破坏这件事，不能全部按照请求实行。李泌又上奏请求罢除时宜补缺，皇帝虽然没有听从，但因此不任命谏官，只用了韩高、归登。李泌于是收取他们的公谢钱，让二人计时在中书舍人官署，共3年才任命为寿，梁素为左右补缺。太子妃萧氏的母亲是告国公主，因犯蛊惑媚上之罪，被软禁宫中。皇帝发怒，责备太子，太子不知如何回答。李泌入宫，皇帝多次称赞叔王贤能，李泌揣测皇帝有废立之意，于是说，陛下有一个儿子却怀疑他，竟然想要立弟弟的儿子，我不敢用古事来争论。况且石宅的那些叔叔，陛下怎样对待他们？皇帝赫然变色说，你怎么知道叔王不是朕的儿子？李泌回答说，陛下从前对我说过，陛下有嫡子却怀疑他，弟弟的儿子怎么敢在陛下面前自信呢？皇帝说，你违背朕的心意，不顾家族安危吗？李泌回答说，我衰老了，位居宰相，因为进谏而被杀，是我的本分。如果太子被废，以后陛下后悔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却杀了他，李泌不劝谏我，我也杀你的儿子，那么我就绝后了。虽然有兄弟的儿子，也不是我所期望的。于是呜咽流泪。接着说，从前太宗下诏，太子行为不道，藩王窥伺的两个都废掉。陛下怀疑东宫，却称赞叔王贤能，难道没有窥伺之意吗？如果太子有罪，请也废掉他而立皇孙，千秋万岁之后，天下还是陛下的子孙所有。况且告国公主因为他的女儿嫉妒，而蛊惑东宫，怎么能因为妻子的母亲连累太子呢？坚持争论了几十次，心意更加坚决，皇帝醒悟，太子于是得以安定。当初新元以后，国家财用非常匮乏，封地的收入都减少了1/3。旧制，宰相的唐封每年3600匹间， 后来才1200匹。到这时，皇帝让恢复旧风。于是李胜、马遂、浑坚各自享受着时风，都让给李泌，李泌不接受。当时方振私下进献给皇帝，每年共50万名，后来逐渐减少到30万名。皇帝因为用度匮乏，询问李泌，李泌请求天下进贡的钱每年给宫中100万名，劝陛下不接受私下进献，凡是诏旨需要索取的就代替两税，那么方振就可以按法行事，天下就舒缓了。皇帝曾经从容地说，卢杞清廉耿直，敢于说话，但缺少学问，不能用古道来开导朕，人们都指出他奸邪，而朕没有觉察。李泌回答说，陛下能够觉察卢杞的邪恶，怎么会导致建中之祸呢？李逵、何藩、颜真卿出使李希烈，他们损害就得多了，又扬言罪不至死，卢杞排挤陷害他而牵连官波。李怀光立了功，卢杞逼迫他反叛，这是7天啊。皇帝说，你的话确实有道理，但扬言把朕看作三尺孩童，有所论奏，同意就退下，不同意就辞官，不只是卢杞厌恶他，况且建中之乱，你也知道桑道茂的话吗？这是命该如此。李泌回答说，所谓命是已经发生之后的话，君主和宰相制造命运，不应当谈论命，谈论命就不能再赏善罚恶了。夏桀说，我生来不是有命在天吗？周武王数说商纣说自己有天命，君主如果谈命，那就是桀纣了。皇帝说，朕请求不再谈命了。不久，李泌加授集贤殿、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。李泌建议学士加大字，开始于中宗时期，等到张说担任大学士时坚决推辞，于是以学士身份之院士。到崔元再次担任大学士，也引用李泌的推让而停止。皇上说，前代的上巳节、重阳节都有盛大的宴饮集会，而寒食节大多与上巳节时间相近，想用3月命名一个节日，从我朝开始成为古制，怎么做才合适？李泌请求废除正月会日，将2月初一定为中和节，于是赏赐大臣和皇亲国七尺子，称为财帛。民间用青布袋装着各种谷物瓜果种子，互相赠送，称为献生子。乡里酿造宜春酒，用来祭祀勾芒神，祈求丰收。百官进献农书，以示重视农业根本。皇上很高兴，于是颁布法令，将中和节与上巳节、重阳节定为三个令节，朝廷内外都赏赐钱财，举办宴会。4年8月，月亮侵蚀东壁星，李泌说，东壁对应图书府，大臣中应当有人担忧，我以宰相兼任学士，正应此相。从前燕国公章说因此去世，我又怎能幸免呢？第二年果然去世，享年68岁，追赠太子太傅。李泌出入宫中，侍奉4位君主，多次被权贵宠臣嫉恨，但常凭智慧免祸。他喜欢说纵横家的大话，时常发表正直的议论，能使人主醒悟，但常持黄老和鬼神学说，因此被人讥讽批评。当初肃宗看重阴阳巫祝，提拔王于执政，大抵新造宫城时总受禁忌俗说的牵制。而黎干凭借左道之术官至金兆尹，曾让宫廷工匠串联珍珠刺绣制作皇帝车服，全部烧掉，以为攘灾。德宗一向不以为然，等到继位后罢除内道场，清除巫祝。代宗将要下葬时，德宗嚎哭着送到承天门，而灵车步行正中间的道路，问其原因，主管官员说，陛下的本命在五方，所以要避开。德宗哭泣道，哪有让凌驾往屈来谋求自身便利的道理，命令直对五方行驶。又宣政殿廊损坏，太卜说孟冬月是魁罡，不可修缮。德宗说，春秋说开闭随顺时令，什么是魁罡？急忙下诏修理。等到桑道茂在奉天城筑城的预测应验后，才开始崇尚10日禁忌，因此禁用李泌。李泌也有自己的建议和建树，独有柳平称赞两京收复，李泌的谋划居多，其功劳大于鲁连、范蠡。其子李凡，李凡年轻时才华出众，但品行不端。李泌当初推荐杨成入朝为官，所以杨成看重李泌的恩德而厚待李凡。等到杨成上书弹劾裴延龄，已经写好奏稿，认为李凡可靠，夜里让李凡抄写。 奏书封好后，李凡全部能背诵记忆，于是抄录给裴延龄看。第二天，裴延龄禀告德宗说，杨成把奏书内容在朝廷上公开，于是摘出其中条目为自己辩解。杨成的奏书呈上，德宗发怒，于是不加理会。李泌与梁素交好，所以李凡以失礼侍奉梁素。等到梁素去世，李凡收其妻妾，世人议论纷纷，比其丑行，因此被摒弃多年。后来任太常博士，全得于为太常卿，奏请贬斥他，改任河南府侍曹参军，多次升迁至随州刺史，罢职后回家，不能调任。敬宗生日时，下诏与兵部侍郎丁公助、太常少卿陆亘入殿中，轮番谈说老子、佛经义理，改任大理少卿、弘文馆学士。谏官御史接连上奏弹劾，于是出任亳州刺史。州中有大盗抢劫房屋，掠夺财物为患，其他刺史不能擒获，李凡有计谋策略，全部知晓贼寇巢穴所在，一天出兵追捕斩杀。议论的人指责李凡不先报观察使府，擅自发兵。下诏派御史舒元于审讯，舒元于与李凡一向有仇隙，全部翻其案，认为是滥杀无辜，于是下诏赐死。京城人都认为他冤枉。李凡被关入狱中，知道将死，恐怕先人功业淹没，向玉立讨要废止，握笔撰著家传十篇，流传于世，赞曰：李泌的为人啊，真奇特。他谋划事情近乎忠直，他轻易离开朝堂近乎高洁，他保全自身近乎智慧，最终登上宰相之位，近乎立功立名之人。看肃宗拨开荆棘，建立朝廷，只言片语暂时相和，便将正事交付给他。在这时，李泌进献的建议不少，又辅佐代宗收复两京，唯独不被录用。难道是两位君主不把他当作宰臣的才气吗？德宗晚年喜好鬼神之事，才获得任用，大概是凭借怪异自居，并为之佐助吧。李凡撰写家传，说李泌本住在鬼谷，而史官错误地说他喜好鬼道，以此自我辩解。后来又写李泌多次与灵仙交接，言语都不经事务，可知当时议论的人严厉而不赞同，是有缘由才这样的。李凡的话多浮夸，不可信，选取其中较近事实的写入传记。至于劝皇帝先处理范阳之事，明辨太子无罪，也不可污蔑。